好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啊，很高兴今天又跟你们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对，今天有两位啊，不过我只讲中文，不会讲德语，没关系啊。广东话啊，大概，广东话蛮好点。好，这样我就等一下，你帮我用德语跟啊。把我一个大女儿说一下哈，就问问泡泡啊，老问你问题啊，嗯，有没有试过啊？爸爸妈妈买礼物给你啊？有吗？有啊，圣诞节要到了，哦，没有啊，好了，你试试看啊，就是爸爸妈妈买玩具给你，好吗？买玩具给你，好吗？好了，买给你的时候呢？你就完了哈，啊，后来你就跟妹妹抢了，你就吵架，你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啊？啊，你说如果没发生过没关系，你想象一下，如果呢你因为玩具跟妹妹吵架，你说爸爸妈妈会怎么样？没试过，因为爸爸都会买两份，一人一个，爸爸会生气，对，人呢他会怎么样处理那个玩具啊？通常会怎样？哦，阿伟会把他打烂掉。哇，这个，通常爸爸妈妈可能会把你没收掉啊，会把玩具收回去。为什么？要恢复平静，对吧？稳定压倒一切。开玩笑，就是如果玩具带来争吵，连父母就会觉得不给你们玩具了，让你们不要吵好了，对吗？所以你就明白了，其实很多时候父母送我们礼物玩具，其实是要我们学习分享啊，要我们学习跟妹妹或是跟其他的啊你的朋友一起分享，学习相爱。但是呢，如果变成是自私啊吵闹呢，这就不是父母送玩具的意义了。 OK 啊，这个刚才这个观念等下会跟圣经讲的了哈，不过等一下老师会跟你再解释。一样的哈，上帝也把很多的礼物送给我们每一个人，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慢慢会告诉你，其实上帝很爱我们，会给我们许多的礼物。这些礼物呢，其实是要我们彼此的照顾啊，彼此的分享跟帮助，而不是因为这些的恩赐而造成许多的纷争跟吵闹啊，这就不荣耀他，可以吗？啊，所以下次有礼物的时候呢，如果要保存它，你就要好好跟别人分享，啊，跟我分享也可以啊。好了，就讲到这里哈，啊，等一下啊，老师们会继续跟你讲，啊，好，谢谢啊。好，我们今天来啊，就其他人哈，啊，我们今天来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4章，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14章。今天我们必须完成这一章了，因为这一章我们讲了两次了啊，我们就从18节啊一起来看，看到第40节啊。你们放心啊，我不会那么长期啊，18节看到40节，因为它是一整段啊，所以我不会把它分开说了。OK， 好了，哥林多前书第14章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啊，是我们上次已经提了一些啊，就是两个礼拜前弟兄姐妹还在的话啊，你们会记得，他是讲到恩赐啊，讲到教会的聚会，你可以说是公开聚会哈，啊，那是特别强调是一种公开，好像我们崇拜一样。OK， 当中应用恩赐上出了问题。OK， 什么是恩赐啊？可能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俗语啦哈，啊，我们基督徒讲恩赐啊，可能一些不熟悉基督教的用词就觉得什么叫恩赐啊？恩赐就是神给人的啊，就是好像英文叫 gift 啊，好像礼物一样。OK， 这东西不是你赚取的，是神给你的啊。连这个礼物呢，不是一个物件，这礼物呢，往往是上帝他的一个能力，他的一个恩典的分享。所以恩赐呢，其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啊。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上帝就把他的各样的丰富都分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有了这些恩赐要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恩赐要用在教会上， 用在叫别人得益处上啊。所以这是原则哈，十二章已经讲过了，恩赐赐下是要造就教会啊，恩赐是要造就教会，叫信徒得益处啊。可能你会反驳我啦，你说哎，十四章四节那边提到一句话叫做方言是造就自己，哎，方言是恩赐，为什么方言可以造就自己啊？我上次已经解释过啊，可能啊，如果你不记得的话，我再讲啊。这个这里说的造就自己呢，是相比于造就教会而说的。保罗并不在这里说可以这样用，而是说它不是造就教会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吗？啊，我可以告诉你说，盗用公款是不好的，但我没有叫你可以盗用公款，你懂我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有些恩赐你可以自己用，有些恩赐可以给别人用。他说恩赐其实都应该为造就教会而用，方言你过于强调不翻译的话呢，它没有那个作用，最多只是你自己而已啊。所以这个应用上是要小心的啊。连上次我也提过一句话说，我说造就自己这句话到底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合宜的啊？当然这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没关系啊，我先跟你说啊，犹大书啊，有一句这样的圣经节，犹大书第一章二十节，他说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啊。但是你要知道那里提的不是恩赐啊，那里提的是在真道，就上帝的话是可以造就信徒，连以致信徒可以造就教会。但是神把恩赐赐给我们呢，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享受的，恩赐是要应用出来，要叫弟兄姐妹得益处。所以严格来讲，方言呢是恩赐，所以方言它的目的呢，其实也是为了造就教会。如果今天的方言变成是一种私人各有的一种记号，它其实是违背了一个原则啊。所以上次我有讲了四个要点，是一个立场啦 啊。我上个礼拜上次我说讲很多人不讲立场啊，讲了立场可能你就不用再出现了啊。所以还好你们还叫我来 ，OK， 所以我可以再啊，不过我也不怕了啊，其实啊不怕得罪。四个要点，当然你不一定跟我认同，这是改革中的多数的一个观念啊，这合乎圣经的。第一就是我们相信方言的恩赐，就是方言是一个恩赐。OK， 但我们相信方言是一种语言啊。我意思是说它是一个神迹来的，意思就是它真实是一种语言，是可能很少人知道或是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它是一种语言。 OK， 它是那个讲的人不懂的，所以它是一个神迹。意思说我本来不会讲印度话的，但今天来了一个印度人，连我就有一个特别的神迹，就是这一时刻我能够用一个我不会的语言，但是我却跟那个朋友用他的话语，他明白的话语讲了福音的奥秘。这是当时圣经发生过的事哈，就是彼得啊，五旬节就用了外邦人的语言向他们宣讲耶稣基督。 OK， 所以我们相信方言的恩赐，但是我们相信那方言绝对不是我们所一般今天一般听到看见的那一种的现象。我不想再重复了哈，就是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啊，在一些极端灵恩派教会里头常常有一种的声音，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他们讲是方言，但是对我来说是有保留的哈。有时不，如果它真的是一方言的话呢，它应该是一种语言，但是我不熟悉，我不是全部的语言都熟悉哈。但是我的原则是这里啊，你们可以自己判断，但是这是我的立场，就是对今天当今的各样的方言表现，是不是圣经这里说的方言呢？不一定啊。第二点就是提倡用方言作为一种灵命晋升啊，作为一种属灵的一种啊追求的途径，我也有保留哈。意思说，有人会认为呢，如果你会讲方言，你会比较爱主；你会讲方言，就表示上帝比较爱你。这个是否是基督教的精神啊？你去看一下整个基督教精神，是更加明白还是更加不明白？我们的这种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明朗还是越来越神秘？ OK 啊，如果你说我圣经熟透了，我现在是用一种特别的东西梦或是一种特别的沟通方式来跟上帝进入更亲密的关系的话，到底你的这个讲法合不合乎圣经？是不是越明白上帝的人就越能够平白的啊，越来越用明白的文字来跟上帝讲话，还是我们就越进入到一种神秘的境界里头？所以这个也有保留，就是一般人的误解就以为 这种比较神秘的表现，表示他灵命高潮，往往其实是相反，有时我看见的是很多神秘表现的人呢，反而是因为他特别软弱，那所以上帝怜悯他，所以这一方面也有保留哈，就到底他两者是不是一个等号？这是我的立场，你不一定要听，但这是改革中多数人的看法啊。第三，就是在教会里公开用方言，教会聚会的时候公开用方言啊，来就是来做各样的事情，包括祷告哈。人是不合宜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翻译出来，就没有人能够明白啊，所以这个是不合宜，这在圣经里面已经啊，特别是哥林多啦啊，保罗是禁止的。最后一点就是说，认为讲方言才表示你有圣灵在你的内心，有神与你同在啊，方言是一个记号，唯一的记号的话，这也是违背圣经。OK， 不是，方言不是唯一有圣灵内住的记号。你是基督徒，你是重生的人，你不一定要讲方言才表示你有圣灵啊，所以把这看为是绝对的记号，这是反对的啊。所以我讲了四个要点了，你们很容易定我的罪了。但我再说了，其实后面两点你们应该都认同，就是这种极端讲法了啊，就是在教里面要用方言来宣讲，以致整个聚会停顿下来，这是不合理的啊，这是。加文说这是浪费时间，那你不要说他亵渎上帝的工作。加文就说，上帝，我认识的上帝就不是这样做事的啊。刚才有我们家人弟兄说，国内的人会随处告诉别人说啊，圣灵跟我讲，你必须要怎么样，不然他要降灾于你。你们对这种话很惧怕是吗？很可能是因为你不熟悉，你不认识上帝。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有一天呢、啊？举个例子啦、啊，你不认识吴景涛啊，但我也不认识啊。举例啊，我如果跟吴景涛很熟，你不认识他，我讲了以后不用去中国了。然后我来跟家人说，我说吴景涛说啊，你这几天再不怎么样的话，他会给你好看啊，他会很怕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熟嘛，他不熟，所以他就必须因为我讲的而去做。但今天为什么多数的华人基督徒会陷在这种神秘关系里面？有人突然走到你面前说，圣灵昨天晚上跟我讲，你如果今天不嫁给我的话呢，你会有灾难。你做为什么要相信他呢？因为很可能你相信他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追求，你跟上帝真的是很不熟。 OK， 真的。但如果你跟上帝真的是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定告诉他说，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讲那么重要的事。他，我跟你担保，就99%他不会回答你，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我们就莫名其妙就把一种神秘的这种经验推崇到一种最高的境界，但这正好是异教的做法，不是基督教的做法。中世纪有许多神秘的经历啊，就是你们懂天主教啊，有人手会出血的，对不对？有一种神秘的记号，见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这种的都从来不是主流，都成不了主流，不是整个信仰的主流。如果基督教是建立在神秘上面的话，基督教早就不是基督教了，还能够保留这2000年一个纯正的信仰吗？早都不知道变成什么了，可能早就去敬拜某一个圣徒了。 OK，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从来没有改过，而且是可以听得懂的，以至于你能够保全着古人圣徒所信的，而不是他们，是他们所信的，就是他们信的是同一本圣经。 OK， 所以再说回来了，当然我讲今天已经，这已经不是一个话题了，讲这个方言的问题讲了20-30年。今天灵恩派，极端灵恩派已经走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了，我们不说它。但是我说今天回到这段圣经，你要看到保罗在这里呢，拿了方言跟先知讲道做一个对比。 OK， 因为这两个恩赐是最明显在教会是不是起一个造就或是不造就人的作用。 OK， 好，我回来14章啊，10章是在讲到恩赐的应用了啊，所以保罗没有离开那个框架，他是在讨论这个 application。 意思说保罗不是随便就好像就跟你谈一个恩赐，不是。保罗在那个地方呢，是在谈教会在崇拜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的程序，有一种的次序。所以当时恩赐的应用呢，就扰乱了次序，就是 哥林多人呢就放弃了讲能够明白的话，而他们去追求一种讲人家听不懂的话，在聚会里面。所以无形中你们想想看啊，我突然间在这里用马来话讲一个小时，我想你们都要回家了。没有，虽然马来话也是语言啊，哦，可能有几个人听得懂。OK， 我也没有别的话你们听不懂，福建话可以吗？可能你们啊也有人听得懂。OK， 算了啊。OK， 你想看看，如果整个聚会突然间有一个人站起来用一个没有人明白的话，他讲一个小时，连整个聚会一定被打断。不是因为上帝听不懂，上帝是一切语言都听得懂，但是问题是你不能跟他同心，你怎么跟他讲阿们呢？他可能在讲道里面他说，谁，这是一个笑话了，谁相信自己上天堂的站起来，大家都坐在那里。你不听不懂，开玩笑。所以这种的聚会就不能够像正常的方式啊，正常的一种程序来进行，受打断。所以保罗就责备哥林多教会，为了提高一个个人的经历啊，就是哥林多人他们认为做这种事情是比较属灵的啊，就追求了这种的表现，而忽视了整个教会的领受。OK， 好了，我们就来看经文了哈。今天从十八节开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好吗？十四章，你们从第十八节一起念到第二十五节啊。这段圣经是比较关键的哈，啊，我们就慢念慢一点，能把一些重要的字读啊读清楚来啊。十八节开始来，一二三，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之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之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好，这比较关键的经文啊，你们读完啊，等一下我需要你们参考一段旧约了啊。好，我们先看就是这段圣经十八节一开始，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你们都多。哎，这句话当然很多人就说，你知道吗，保罗每天灵修都讲方言。很对不起，上下文看一下啊，十八节到底保罗是在说他灵修都讲方言比人多还是什么？你看十九节，但在教会中，所以表示十八节呢，他讲的是什么？在教会外啊，原则使徒行传也是这样，使徒在到处传道的时候呢，他们有经历一些的特殊情况，就是他们可能到了一个地方真的语言不通，但是上帝就使用了特别的恩赐让他们可以讲。所以保罗说，在我传道的经历里头啊，讲方言肯定比你们多。 OK， 他是在讲在教会以外向不信的人宣讲上帝的奥秘，他不是在讲他灵修祷告那个东西啊，因为十九节你就看到他就反过来说，但是在教会当中，所以他说什么，你们是听得懂某一种语言的，所以在你们当中呢讲用悟性，悟性翻成我们的话就是理性了，就是用你们听得懂能够理解的话讲五句，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 OK， 强如讲一千句听不懂的话啊，因为教会信徒是要蒙造就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教外有时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一些民族语言的缘故，所以神特别就赐下了这种恩赐，为的是显明上帝的大能在这些外邦的人当中。但是在教会更多应该重视弟兄姐妹受造就， 能够明白神的话为主啊。所以十八十九节就讲出啊一个，当然这个是重复了前面的一个重点，但是他又在说用自己做一个比方。OK， 好，接下来这段经文比较难解释的，就是我们一般就是看你怎么解啊。但是我会给你们一起看那个旧约的经文，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啊。你们不要关起来哈、啊，你们的手可以不可以放，就是架着啊，就打开旧约，就把这段旧约的背景看一下哈、啊。是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啊，请啊你们帮忙隔壁的弟兄姐妹翻一下哈、啊，因为旧约有时比较不好翻啊。OK， 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给这段经文是没有说直接，但是是相似哈、啊，从十二节到十一节、十二节，保罗取出来的。但是它的背景呢，可能你要读多一点啊，你要从第九节开始读啊，这个背景你大概就知道啊，为什么保罗突然间会冒出这些旧约的经文啊，要表达什么。好，我就请你们打开二十八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念，念到第十三节，好吗？啊 ，OK， 翻到的话我们慢慢念，一二三。讥笑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的呢？是那刚断奶的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律法加律，令上加。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总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扑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好，不容易读啊。好，你读完了这经文，刚才我们读的啊，就在中间保罗引用了，但这个引用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不是一个好事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年代，以赛亚他说，耶和华说百姓不听啊。这里说命上加命，力上加力的意思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意思，就是听不懂啊。你听不懂不是好事啊，就是说他不一定讲方言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引用旧约的背景，就是说当时呢，上帝说我跟你们讲话，你们好像都听不懂啊，好像 baby 一样啊，就好像婴孩一样，不懂大人的话啊。连最后呢，上帝就因为他们不懂，就跟他们讲一点讲一点讲一点，最后其实是让他们跌倒，意思说上帝要审判他们，你懂我意思吗？听不懂不是好事，听不懂是一个可能是被上帝厌弃的人才听不懂。所以今天你不要在教会里面认为听不懂是高超啊，有一些基督徒信仰主几年几十年都读不懂圣经，都听不懂讲道。当然第一可能是传道人的问题，第二当然圣经不会有印错了啊，第二就是基督徒的问题。你不要告诉别人听不懂道，读不懂圣经是很自然的，我告诉你是很不自然的。因为如果你一直听不懂上帝的话呢，很可能你是被厌弃的。就好像这里保罗就跟哥林多的人说，你们不要做小孩，在心智上要做大人。他的意思是说，心智啊是指理性的意思啊。他意思是说，基督徒在明白上呢，不要以为不懂是一个好事，可以吗？连他就警告他说，你知道在就业的时候有时听不懂，当然他不是讲全部啊，他说有时呢很可能是一个被遗弃的记号来的，就是上帝在就业的时候跟他百姓说话，他百姓就傻了，不懂说什么，听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上帝讲方言吗？不是，表示这个百姓已经要被审判了。OK， 他们就继续犯罪，所以最后刚才你们读的事情就是他们就被网罗网着，是吧？他们就扑倒，就跌碎，这就是他们的代价啊。所以保罗只是引用了这个 context 拿进来新约，他就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说，今天你们不要去追求那些不懂还以为是很高明。他说你知道在旧约里头这种不懂啊 就是人家在那边宣告审判，你还傻傻的听了，这种不懂呢，很可能是一种咒诅的现象，就是上帝 的一种审判来的啊。所以他当然还没有说等号啊，他其实只是在这个地方拿了一个对比啊，就是旧约的一个状况，跟今天哥林多人过度于强调方言的一种状况。OK 啊，所以保罗在后面呢，其实就为他这个例子做了一个解释嘛。所以你们读第22节到25节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嘛，他就说到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记号，讲道就是听得懂的话啊，是为信的人做记号。这个记号呢，其实翻成不同的字哈，有的新译本翻成是凭据，有的叫做我忘了证据。英文叫 sign， 所以可能你比较懂这个意思叫什么 sign 啊 ，sign 是一个，我翻叫记号了，可能我比较明白这个字，我用我明白的方式来讲，就是一个记号。那、啊、到底方言在这里是说听不懂的话啊，是一个不信给不信的人做记号，跟听得懂的话是给信的人做记号，是怎么一种情况呢？他就举了一些例子啊，他说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是不信的 ，OK， 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人他不信上帝的 ，OK， 有一天他来到教会里头，他听到教会的人都讲方言 ，OK， 一起包啊讲方言 ，OK， 好，他肯定听不懂啊，他就坐在那边，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会毁谤教会，对吧？所以保罗说，这个人的结论就是呢，基督徒都是癫狂的啊，他就会毁谤教会，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呢，他进来了啊，他听见有人讲道。我说这个不信的人听到有人讲道，但是因为圣灵没有做工，他心里很刚硬啊。他听完了说什么话，没有一句懂。但其实他的那种不懂是另外一层面的不懂啊。所以最后呢，他也不信，也走了。所以对他来说呢，虽然你是用听得懂的话跟他讲，但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方言，因为这是他听不懂的话。你们懂我意思吗？我想相当多新朋友会说，你们教会的谁讲话我听不懂。我想一定不是语言问题啦，他或许讲白点，就是他讲的东西我不喜欢听，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他心灵昏暗啊，就是圣经说的，其实是这样啊，很多时候都不是语言问题，很多时候是人的心昏暗，他是不愿意接受多过他听不明白啊。当一个人先拒绝的时候，他就什么都听不懂。你们有没有试过？好像啊，我在法国一段时间啊，其实我跟我太太，我们从北美过来的时候，我们对法语都很抗拒啊。但第一就是呢，为什么还要学一个语言呢？所以呢，对法语特别抗拒。所以每次呢，我还没开始听，我已经拒绝了。所以坐在那边呢，他怎么讲，我就说我就是不懂，我就是不懂，我就是不懂。哎，我就是真的不懂哦。那直到有一天，我开始说好吧，我听看看。哎，这不是英文字吗？因为你知道法语跟英文有很多字是重复用的。然后来我其实都可以猜得到啊，它一个句子有几个字，连我自己把它串起来，通常都会有一点接近啊，当然。所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不懂是你先拒绝的啊，这题外话。回来，如果有一个新朋友，他听你讲方言，他绝对不懂，他会回谤你说你们癫狂。如果他进来，他听到你讲道，但是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他也可能是在好像听方言一样，因为他也听不懂。OK， 所以对一个不信的人呢，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哈。OK， 好了，但是对一个信的人啊，一个可能性的人啊，他进来他听方言啊，但是他发现呢，这个方言是他的福州话，开玩笑，就是他的话，因为当时呢，有一个人被感动了，他讲了一种的话，是针对这个朋友的。这个朋友呢，是从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的，他听到。竟然有人会讲他的话，他知道这个不是寻常的，而且呢，讲的人根本不会，他只是能够讲出上帝的话来，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啊，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啦。第二个呢，就是他进来的时候，他真的听到人讲道，就是讲他听得懂的话，连最后呢，他也被光照，像刚才你们读的经文哈，他心灵被这个迷糊被打破，最后承认上帝在当中。我不懂你抓到这个保罗的对比吗？保罗是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讲方言就是听不懂的话，对信徒是没有造就性的，因为没有翻译嘛，大家就听不懂，对外人呢也是没有造就性的，而且很可能他还会毁谤你。 但是如果你讲道的话呢，对信徒一定有造就性，对外人呢有时有造就性，有时没有造就性。因为如果他不是神所时候到的人，他可能还是听不懂，所以他也认为他在听方言。但是如果他时候到的时候，他真的能够明白，因为你真的是在讲他听得懂的话。所以你知道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对比两个恩赐在造就人上面呢，他说讲道其实是更应该在聚会当中强调，因为他达到造就的目的。讲方言是会造就教会，但是它必须是被翻译出来让人能够明白。那很多人是强调说讲方言是造就自己啊，我刚才前面已经交代了哈，就是到底什么叫做造就自己，好像造就自己才能够造就教会。到底你是用恩赐来造就自己，还是用上帝的话来造就你自己？你在用上帝的话造就你自己，等于在用恩赐来造就教会啊？到底这个次序是怎么放？我想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可以吗？好，22到25节呢，这个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给一个定位的经文了，就是说，当然我跟一些人谈，他们也会避免跟我谈哥林多啦，他们就会谈啊哥罗西书啦，啊用灵歌、啊、歌唱，他们就说啊那个就是方言 ，OK。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要谈教会一些很严格的一些定义做法呢，你是要用一些很清楚的经文做根据在先，来看待一些不是很清楚的经文。意思说有些经文没有很清楚交代这件事情，因为它不是主要谈的，你要用清楚的来讲不清楚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保罗就是要谈这件事？如果你避免用这个做基础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了啊，你就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解决。OK， 好了，回来哈。所以25节啊、就是该举的两个例子啦，就是一个不信的人跟信的人啊，对方言跟讲道的一种可能性啊，一种得帮助的可能性。OK， 好，我们就继续看哈、啊，看26节一直到33节，这里保罗就不再跟他们谈啊、这个论点的事情了哈、啊，开始就谈怎么样安排次序了。啊，所以保罗也很细心，他不单只是说事情应该怎么样，而且最后呢，他也为他们定一些规矩，以致他们可以守得住这个规矩啊。OK， 守得住这个原则哈、啊。好，我们一起念第26节，一起到33来，一二三，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人，至多三人，且要轮流着说，也一个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只会中闭嘴，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要两三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教众人学道理，教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好，这里给了一个概哈，就是啊，很出奇的教会啦啊，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对错啦，连最后说你们应该怎么做啊？好了，原则还是从啊26节讲，凡是恩赐的应用，他就说了有诗歌，有各样各样啊，有最后也有方言的内容，都是什么为了造就教会，凡事都要为这个事情而做。所以你要明白啊，我们整天说侍奉神、侍奉神、侍奉神，其实就是把侍奉神应用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啊，你没有单单侍奉神，就是拿一堆水果来送给上帝，最后赐的就是你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然我们不是那种烧猪烧鸡拿去，当然后来他们也是人在赐了哈、啊。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更明白这件事情，上帝是丰富的，我们的心是对准上帝，但是我们的手脚呢是坐在地上的，是坐在弟兄姐妹教会的身上。OK， 所以这里还是在强调，你有各样的好东西，你有各样的恩赐，都应该用这个做你首要的考虑，因为这就是恩赐的目的， 这也是聚会的目的。如果聚会不蒙造就的话呢，这聚会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啊。所以没有人只是聚会，只是聚啊。很多人，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聚啊，来聚就看随便讲啊，讲什么啊，做什么都可以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聚会就不为这个目的啊，我们是为蒙造就。OK， 所以有时有的吃，有时没有吃，应该不重要啊。好，开玩笑哈。不然你们圣诞节就会找我算账啊。好，27节28节呢，他就先给方言做一个规则啦。当然这个规则是我们的一个参考原则啊，但是他的手里面用一些数字呢，是当时教会的一个情况啊。他就说讲方言呢，他限制人数啊，这里说2到3啊，很合乎我们华人的做法，最多3个啊，我们大概觉得这是一个合乎啊。但是你要知道它是一个比例问题啊。啊，如果你教会只有3个人啊，2到3的确是多了一点啊。你要看了哈、啊，如果说很大，可能他们有不同的形式，但是这里很明显，保罗就限制了这个人数啊，因为他不允许太过随便，有人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做讲道，就是方言啊。OK， 而且他说如果有方言，也一定要轮流，所以就不是。啊，男高音女高音一起唱啊！啊，我想很多时候，如果你是求让人明白的话呢，就算讲话都不能一起讲啊，对吗？何况如果是真的是上帝借着你讲方言，你更应该要留个空间让人家去理解跟翻译啊。所以这里就说要轮流说，接下来还要翻出来啊。看起来翻出来是很重要，因为保罗还做了一个注脚，他说如果没翻出来怎么样就闭嘴哈，当然你不要这样凶跟他讲吓到，不是哈，他就说如果没有翻呢，你就私下向上帝讲。当然这个意思呢，你看解经啊，他说不是自己跑到墙的后面去讲，他的意思是说私下向上帝感谢。他的意思就基督徒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有这个恩赐，但是呢当场上帝没有为你预备人翻译，他说什么你就说哎呀上帝你真是奇妙啊，你还是大能的，但是我向你感谢，虽然今天我不能用这个方式来侍奉你。他就说你就自己来向那个赐这个恩赐你的上帝来感谢，他不是说你自己跟神讲就是了。好像我们很不高兴讲一些人不要跟我讲，自己讲自己去讲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可能翻出来让你觉得他是在跟他这样子讲啊，其实只是说这些人其实他就领受了，因为他当他是真实的哈，领受了，但是不一定每个时候他可以服侍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他还是可以向神感谢。OK， 啊，这是给方言的一个规则啊。连第29到32节呢，啊，他就给翻出来的方言，或是直接用明白的话讲的，也给了规则。意思说，如果方言能够被翻出来的话呢，其实。他就进到第二个了，就是他其实应该也是一种的讲道，但是这个讲道是有一个方言翻译多一个过程啊，所以其实27、28、29到32呢是有一个重叠关系的，所以你看到他的要求差不多是一样。你看啊，29到32呢，他就说人数也要限制，但这个没有那样强硬了啊。前面是说只可以三个，这里就大概就是说差不多三个，当然也没有那么强硬，连他也是轮流的意思。啊，因为他说一个一个说，连29到32呢就加到一个了，因为前面说要翻译，连29到32说结尾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分辨圣使明辨，所以你看保罗其实很小心的。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圣灵昨晚上告诉我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可以分辨这句话？哦，感谢主跟我们说，是吗？能不能分辨？保罗说一定要分辨，约翰一书说凡灵都要分辨。那灵恩派的人常责备我们说，你们连上帝都敢去分辨，连圣灵你们都敢去鉴察吗？我们在这里不是鉴察圣灵，我们当然知道圣灵是神，我们当然知道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不信任人呢、啊。我不信任你，当然我不是这样讲啊，你会打我，我说我们不能无条件的信任人，因为人会有错误。 OK， 我们不能完全信任人，因为人的明白会有差错。人恩赐是圣灵给人的完美啊，但是呢在应用上呢会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你要分辨 圣经是对的，但是在理解圣经上呢，你可能会有不足，所以我们要分辨。上帝没有把一种全部的恩赐丢给一个人，那是耶稣啊。OK， 我们呢都是神按着不同的他的心意，把不同的恩赐给每个人，所以表示什么？我们要彼此配搭，所以就没有一个人是 immune 的，好像大使馆的人这样是不会被指控的，教会是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就是说，任何祷告牧师、传道人，如果所说的不合乎圣经的时候，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最好不是平常人啦，就是你们的执事啊、同工，有责任讨论。啊，今天我在这里，你很不满意我讲的你方言的问题，你们有责任讨论，有责任要慎思明辨。我没有得到任何的一种不被指控的一种保护。啊，站在上帝面，就是台上讲道的人，奉神的名讲道的人呢，不是因为他得了什么免疫权，就是像总统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任何人讲，任何人说是神感动他讲的，那些先知没有那一天没有轮到他讲的，他做什么？放假去吗？不是，他们更忙，他们在下面要好好的听，按着圣经的话来对照所说的是不是合乎真理。啊，所以他说要加一条在下面，叫慎思明辨。这中文翻得特好啊，就四个字，就把整个概念都讲出来。OK， 好，三十二节呢，这节也是明文，很出名的经文呢。他说什么？因为这个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啊。我们常听人家这样讲啊，先知的灵是什么？先知灵就是圣灵喽，是吗？看原文的时候，那个灵是有小 s 的，所以它是众数。他不是指圣灵啊，他是说，翻成白语的话，就白话的话，就是什么？是先知的恩赐是属于先知的，不是在指圣灵。这里说灵啊，是指到你的那个恩赐的意思。他不是用大写来形容这个字的。OK，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应用恩赐的时候呢，那个掌控是在那个应用者身上。所以就推翻了有人会说我是情不自禁失控的来表达一件事情，来应用神给我，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有理性的，这种好像不是基督教一向来的传统，更有异教的味道了啊！所以这里强调的是控制性跟合理性，因为它是属于那个应用的人在掌控的。第二点呢，它是有限的。为什么他说先知的灵是这个是 subject 啊？这英文是说 subject to the prophet 啊，就先知的灵是受先知所控制的。但意思是说，先知人呢，是不完美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不完美，所以你这恩赐用出来的时候也不完美，所以我们必须要由人来分辨啊，所以。保罗是很小心的啊，他不会给一种啊，好像啊，教会有一种某一种人有一种很没有被检测的一种权利，而制造了一种无政府的一种状态啊。你们知道无政府状态最后就每一个人就是政府了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要我们教会凡事都按规矩而行，规矩就必须要有一个 feedback 啊，一个互相。监督的一个功能 OK， 所以我们来讲看最后一节啦，三十三节啊，他就说上帝是不叫人混乱，叫人安静啊，安静在其他的翻译本是说 peace 或叫和平啊，他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教会如果在真理的这个基础上面啊，我们应该是追求和平跟安静的真理啊，意思说如果有人违背真理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再太顾忌安静，意思说你要提出来，你要反对，因为这是违背圣经的。但是如果都是合乎圣经的话呢，其实基督徒应该常常强调和睦，应该常常强调安静啊。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一个孩子，好像我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我也忘了啊，就是一个小孩如果常常都让他父母吓的话，他会很不正常，对不对？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一个小孩子呢，父母一直没有给他安全感，从小就让他说，有爸爸明天要失业了，你知道吗？可能啊，可能啊， 啊，我想没有一个爸爸会这样子的啦啊。连妈妈说，妈妈可能明天会有身体会有问题，我不知道，明天再讲啊。我想你孩子可能长大的时候就很不正常，因为这不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来的，成长环境是稳定啊，所以很多时候父母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尽量让儿女都享有平静。其实教会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教会常常呢都打仗，有些是为真理你打仗可以，但有时也不是真理的问题，就是脾气啦 啊动不动又闹这个闹那个的话，其实对整体的教会增长是很有问题的啊。你的会友的心一定不稳定，连他也不能够顺利的就是慢慢的这种在灵命上的长进啊。所以保罗这里还是说，无论怎么样，如果是在真理的基础上面呢，我们还是应该追求和平啊，不要为自己突出的原因而造成许多的混乱跟纷争啊。哥林多就是这样 ，OK， 为了个人的一种能力的表现，其实就产生了整个聚会的混乱啊，甚至分帮这帮派啊，在教会里面啊，这不符合圣经。OK， 好，我继续讲了，要快一点了。后面啊，34、35节哈 啊，姐妹很不喜欢的经文，不过必须要讲啊，所以请姐妹念嘛，来34、35节，来一二三。妇女在会中，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是
何耻。OK， 停哈，好啊，你们要不高兴吗？放心哈，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哈，大家都有太太哈，所以呵呵开玩笑了。我意思说，你不要以为这段圣经就是保罗恨女人的一个表征，不是啊，这不是保罗，这是圣经哈。人你要明白，这段圣经出现不在家庭讲座，这段圣经出现在什么聚会次序啊？所以你要知道，保罗是在针对哥林多教会聚会混乱的一个问题。OK， 保罗很强调聚会一定要受益。基督徒要从教会当中 得造就，连他要禁止第一个人的这种骄傲产生的混乱，第二呢他也要禁止一些因为忽略或是因为过度于自由而产生的混乱啊。所以这里就禁止教会被打断，为什么呢？当时我已经不特讲，我讲过了啊，就是有社会原因也有教育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在希腊人社会里头呢女人如果太过公开说话是不合宜的，但也不是因为贬低了。我想今天很高贵的人好像 CEO 其实不大讲话的嘛，所以不讲话也不表示什么啊。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文化就是妇女就是在公开场合，就是不在丈夫的旁边哈，就是公开场合随便说话呢，对他们当时的文化看上来是一种不合宜。再加上交易哈，犹太人特别是觉得教导妇女是很羞耻的，所以你知道他们不教女儿学律法的啊，你不要怪我，不是犹太人，这是他们的一个教义背景啊。所以当时你可以明白，在那个初期教会的背景哈，就是有这种的混乱，就是妇女在教会里头可能会因为他们不再是犹太人呢，不在犹太教，他们就可能会随意的发言啊。这个随意的发言就包括了两种呢，第一种就是他们可能教训众人，第二他们可能随便发问啊。连保罗其实不是贬低女性，保罗是说我要维持我们要看重聚会啊，我要维持这个聚会就是不被干扰不被打断，所以他禁止在那个背景之下呢有这样的情况出现。OK， 好了，你说实际上应用到今天，对，我们知道到今天社会教育都改善了啊，我想今天男人女人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不是每一项，但是我最少啊，很多的工作能力学业知识水平，其实男女都可以达到，对，因为今天的整个情况改善了。OK， 但是你还是要记得一点，就是当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呢，还是有分别的，这分别不是外在而已啊，这分别是角色还是有分别。所以意思说，虽然在能力上呢，我们其实好像达到一种公平竞争类似了啊，但是在本位上呢，我们还是神所造的男跟女 啊，上帝造男人跟女人的时候就分配了不同的角色，哎，或是本位 ，OK。所以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改革中啊，我们不会太过去谈论，就是到底女人可以不可以做这做不，男人可以做什么呢？但是我们常强调弟兄姐妹要认识自己的角色，在恩赐上呢，就配合你的角色上去多多的发挥啊，这是一般的情况。但如果呢，在非常的情况，就是说你们教会啊，就是99个都是姐妹，一个弟兄啊，这弟兄还信主一个礼拜，也不可能说因为你是男的，来你来讲道，他上去可能就得救见证讲20次这样啊，对吧？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当然是姐妹要担起很多的责任呢 啊，特别是有的姐妹先信主，丈夫很迟才信主，你也不可能因为丈夫一信主就叫他做决定啊，这丈夫可能在属灵上根本没有追上来，很多事情他也不能带领家庭，所以太太还是要担起这个责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知道在一般啊，就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呢，弟兄要挑起自己的岗位啊，不是因为你比较厉害，而是因为上帝就把这个角色分给你，你在上面呢你能够发挥，连姐妹在姐妹的岗位上也能够发挥啊。所以我们不太多去讲，就是说啊，画一条界限，谁做什么啊？因为的确有很多非一般情况，就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头啊，很多非一般情况。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些姐妹其实真的是为了服侍教会，他们摆上的，其实他们承受的压力其实比男人在做这些事情上面更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他们本来呢，他们如果是配合他们的丈夫侍奉上帝，他们可以很好的发挥他们的恩赐，那就是他们的丈夫不信主，他们不能，所以他们要好像坐他丈夫的位置来带领，所以他们承受的是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啊，这就是角色问题啊。但是我们不是说这种人就不对啊，因为他的确是在不同的情况去发挥的，但是在正常的情况，在教会里头，我们应该同时教导弟兄姐妹啊，要看重自己的角色啊。如果我们教会如果真的是都把事工交给姐妹，就表示我们弟兄很有问题。你们要打我，真的啊！不要以为你们，我们的教会的姐妹是很爱主的。你讲这句话呢是很丢脸的。我意思是说，为什么弟兄不能挑起你们的责任？不是因为这是什么世界，而是这上帝就把这些职分明明交给做爸爸的、做丈夫的、做男人啊，要挑起这个重担啊，所以。当然你说我过度发挥了没关系，回来啊，还是希望说你理解这段圣经呢，不要用啊男女平等这种眼光啊，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呢不是在谈男女平等啊，它出现的地方是在谈聚会秩序，所以它是特别针对当时一个特殊的状况啊。在其他的地方保罗也有女同工的啊，雅基拉、百基拉啊，你们知道雅基拉是姐妹啊，是太太啊，还有啊菲比啊，这些都是姐妹啊，都是，当然不是保罗都是用姐妹啊，而是说保罗的同工当中也有很多很近前的姐妹在配搭侍奉啊，这是有的啊。只是在哥林多呢，他禁止，因为他们出现扰乱聚会的状况啊。好了，我不多讲，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抓到重点哈。我们继续看最后一段36节到40节就结束它哈。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次序行。好，所以36到40呢，有责备的一个意味了啊，就是责备哥林多人的傲慢啊。他们的傲慢其实有点离谱啊，就是他们不单不顾他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感受，他们就自己发挥了，他们还不顾其他教会，就是说。其他哥林多以外啊，有腓立比啦，有以弗所啦，哥罗西，还有各个教会，他不管，人家怎么做他不管，他说我们是特别的，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你们有没有单单上帝的话就是写给你的吗？上帝的话就是从你而来，而就是终结于你的吗？ 当然不是啦，啊，所以保罗其实就责备了哥林多教会的这种傲慢啊，他们就以自我为中心，当然这也是叫做幼稚了啊，就是基督徒不能够考虑到更大的一种合意的一种，或是说一种啊真道的啊一种用普遍化啊，而是说乃是啊以个人的一种利益啊观念啊成为一个标准啊，所以36节就责备他们，37、38呢就说到。保罗说如果你真的是属灵人的话呢，你第一一定听得懂我说什么，为什么？因为保罗说我所说的就是符合圣经的话。第二点呢，如果你真的是属灵人的话，像你们自己称自己是的话呢，你们一定会顺服上帝，也同时顺服上帝的仆人，就是使徒保罗啊。所以在这里其实他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啊，因为他是上帝的使徒啊，今天我们没有了哈，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不会说你们一定要听我讲啊，不听我讲你们就是不属灵的，哇，这样我又变成异教的教主了。今天的人不能再这样子讲了，因为今天没有一个人是使徒。 OK， 使徒的时代，使徒的职位已经在那个年代结束了，使徒的功能还有啊，但这个功能不是表示你像使徒一样，而是我们今天是好像使徒一样宣讲见证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不再是使徒了，我们最高的标准是圣经。因为使徒领受了神话，末世成为圣经啊，他们就是新约的作者嘛啊，所以今天就不可能还有人在你面前就说你不听我的，就表示你是不属灵的人啊。当然这有可能啊，可能你很不乖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个上峰表宝剑是不能这样子用啊！我们今天一切的标准应该是符合圣经 ，OK？ 当然你说这个文字上是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常告诉你们，你们还要明白神学，因为圣经是有文字，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解释圣经，是吧？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正统的神学，你怎么能够掌握或是明白圣经的内容？所以到头来还是混乱啊！所以福音派的教会常常表示开放，其实是一种混乱。OK， 他们常告诉人说，我们不要那样的强调某一种的想法，我们应该对各个子想法都开放。其实这种讲法是很不负责任的。OK， 我听了很多次了哈，你知道这种讲法潜意识在告诉你什么吗？在告诉你这个东西不重要啊！以前我们有一个认识一个人呢、啊。他的父亲是牧师啦啊，那他出来读书啊，当然后来他就听我们讲，然后他就觉得他就跟他父亲讲，父亲说哎呀，他们是很狭窄的，他们就是我们啊，很狭窄的、啊、你看他们讲一讲去就是啊加尔文啊改革宗啊，你开放一点啊，都听，每样东西都听，但是你要记得哦，买菜要买哪一个牌子的 啊去学校一定要进哪一个名牌的啊、你们可能不懂我讲什么，你懂吗？这个爸爸心里想什么？这爸爸在告诉他女儿呢，其实呢，教会东西不是这样重要的，知道吗？没有芹菜就吃菠菜可以的，但是呢，穿衣服要穿好的。其实你知道我们人呢不可能开放的，你唯一可以开放的东西就是你不是很在乎，你承认这一点吗？你如果你不在乎信仰，你不在乎神学路线，我担保你是开放的。为什么？因为你在乎你的所谓和平，你在乎你所谓的人数，所以你的代价就是开放。但是你知道吗，从来认真信仰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开放，因为他不可能够开放，一开放就失去。但是你有坚持不表示你狭窄，你有坚持的时候你有一个立场，你才能够去看别的神学观。如果你从来都没有一个立场，你用什么来认识别的观念？我想问你，你都是糊里糊涂的啊，这个也可能对，那个也可能对，你怎么看？这根本就不是你懂我的感觉，就是到头来你就看这件事情为不重要。能不能这样子做呢？当然你知道不可以了啊。所以话说回来啊，教会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光喊一些很高的口号啦哈，我们要合一，要相爱，我们要以圣经做我们最高的标准。其实很多时候很实际的问题，就是福音派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讲到底什么叫做以上帝的话为标准。我们常叫弟兄姐妹背圣经，一年读一篇圣经，我就送你经典圣经，有解决问题吗？很熟圣经的人可能是耶和华见证人，很熟圣经的人可能是摩门教的人，他们都跟你背经文啊， 但为什么他们会错呢？因为他们解错经。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背圣经，不是熟圣经，而且还要加上一句明白圣经。明白圣经啊，你很多经历，我感谢上帝，但是你要知道，任何的一种经历、属灵经验，都要以上帝的话再讲，明白上帝的话来解释它。所以它成为你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这个不是开放的，一下圆一下扁，你任何锁都打不开。OK，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重啊，就是当时哈 这个哥林多教会当然是被保罗责备了，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都可以了啊，哎呀不用听别人的啦，我们呢我们自己是比较先进的民族，因为他们是希腊人啊，就比较先进一点，就看低耶路撒冷，看低啊土耳其教会啊，但是其实这个不对啊，因为上帝的话不单只是给他们，上帝的话不单只是忠于他们，就是用他们做结束，不是，好吧？好，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今天，我希望说弟兄姐妹也能够小心哈，就是在教会里头，我们不再塑造一种权柄啊，就是他任何一个人成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不是我们说圣经，但圣经不是他的话而是圣经的明白啊，成为我们分辨圣思明辨的一个根据。OK， 最后一句话啊，我们读完就结束哈，就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啊。这句话是对应前面的啦，因为保罗说你们可以做先知讲道，但同时也可以，也不要禁止方言。所以意思保罗没有打掉任何一种恩赐啊，但是当然他给了一些条件啊，他说好，你们两个都可以进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按着规矩，他设了规矩给他们啊，因为原则还是刚前面讲过，上帝是安静的，不是混乱的啊，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在说，如果你认为你越不懂，越多意象是越属灵的话呢，你是混乱的还是清醒的？难道上帝的话用明文写的时候你觉得不明白？有意象，有几百种解释的意象才成为你的明白吗？不清楚的东西要用清楚的东西来解释啊，你做一个梦有很多可能性，但是呢你醒来之后呢，你要用圣经明文啊，就写清楚的字来解释这个不清楚的梦，成为你的一个，我们有人说是一样，有人说是一种看见亮光。 OK 啊，所以希望说大家可以凡事都啊按着次序而行，因为神是啊要我们和平啊，要我们安静。OK， 好，我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迷失的时候你的爱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还有许多的观念，我们还有许多的一些认识还是不足主啊，你自己这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主啊，感谢你你把话语赐给我们你也让我们能够有许多的前辈有许多教会的传统以致我们在理解你的话语上不会骗你。但是主啊，你也让我们的内心有一颗真实渴慕的心当我们的口里说耶稣基督你是一切，你是我们的主宰的时候，主啊，你成为我们的中心。主啊，当我们这样子来向你发出呼求的时候愿我们的行动都配合，因为我们实际的一种计划，我们生活的打算也都朝这个方向。主啊，那时候我们软弱，那时候我们看为不重要，那时候我们走在自己道路上的时候，愿主你自己怜悯我们，你用你的肝你的杖把我们迎合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特别也借着我们活泉教会在苏黎世这个地方还有许多的华人，我们还有许多还没有听到福音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不单只是满足于自己来聚会，满足于自己听真道更加愿意抓紧，因为相信上帝你仍然在做事，相信你的大能还在掌权，我们抓紧机会把福音，把你的真道，把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把一个活泼的生命来向这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来讲明以致他们蒙你的恩典也一样的能够与我们一起来奔跑这条属天 蒙福的道路。主啊，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